单田芳。
于成龙走马上任，就任两江总督，这官可够大的了，是名副其实的海外天子，二号的皇上，执掌生杀予夺的大权。在他上任的头一天，还没正经理事呢，两江的布政使金建代表文武百官前来拜会，谈来谈去，话锋一转，谈到正题，于成龙提出于可的事情。怎么回事？这个于可什么人？在两江一带作恶多端，因为什么抓不着他？金建一听就冒汗了，哎呀，心说这老头子真是神仙，他从来没来过，怎么也知道于可这件事儿？可能有人向他泄了底了，赶紧站起来躬身施礼。大人，于可的确是本地的祸害，也并非我等不抓，抓不着啊。就即使知道消息，我们人一到，他早跑没影了，不知官府什么人向他泄密，因此久攻不下。哦，原来如此。金大人，这么办行不行？你们也不必接我，也免去送礼，只要近期把于可一案破了，把他绳之以法，这是咱们的见面礼，你看好吗？
是，
卑职遵命，一定抓紧时间破获此案。又谈了一会儿，金大人起身告辞。于成龙要送，金建能叫他送吗？一是比自己官大得多，另外那么大岁数的老头子了，所以于成龙也就不客气，站到房门一躬而别。单说金建急匆匆回到布政使衙门，百官都没走啊。两江那是个大地方，官有名的官员就不下千人，院里屋里都是人，都等着听信儿呢。听什么信儿啊？总督大人上任了，不见大伙儿，等候传讯，谁不害怕呀？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叫门，都怕轮到自己的头上，因此在这候着。一看布政使回来了，众人纷纷站起来迎接。金建一摆手，各位，大家久等了，久等了，坐坐坐坐坐坐坐。金建居中而坐，喝了几口水，把脑门的汗擦了擦。一看众人渴望着听信儿，各位呀，主公，大家尽管放心，两江总督好人呐，大大的清官。老人家虽说行为举止有些古怪，这也算不了什么，是不是嘛？这叫穿衣戴帽各有所好啊！哎，他就是那么个古怪的脾气，但是人是好人，大家不必多虑。今天我告诉众位，两江总督说了话了，从今天开始，对任何人不准迎来送往，明白我的意思没？就是来什么官不要接，走了不必送，减轻老百姓的负担，不要兴师动众。这大人一再告诫，众位要牢记莫忘，如果谁违背了，叫他知道了要严惩不贷。
知道了知道了。
另外各位，我再向大家透个底，我看见大人穿的衣服十分朴素啊，他那卧室之中就有两只竹箱子，两把普通的太师椅。各位啊，千万要节俭呐、啊！依我开始，咱们穿着华丽的衣服尽量少穿或者不穿，都学习大人那样穿布衣，明白吗？
明白明白。
吃饭的时候，俩菜一汤，四菜一汤，我就看足矣了，不要奢靡浪费呀、啊！大人对此深恶痛绝。 众人一听嗤之以鼻，心说话这老头有病，那表面上就得遵照，是是是是，一定一定。另外还有件事咱们商量商量，总督大人提出来了，就是于可一案，大人深恶痛绝，限期破案。各位啊，我们在座的都清楚，这个案子十分棘手，咱们想什么办法把案子破了，给总督大人献个见面礼呢？江陵知府陈延龙说话了，大人，以卑职之见，重赏之下必有勇夫，我们破费点钱，自然有人应征破获此案。好吧，那我从藩库里就提出文银2000两，够数了吧？谁要破获此案，奖赏他2000银子，怎么样？众人点点头，这数目不小啊，可以动心了。那谁负责破这案子呢？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都不愿意接手。金剑看了看，我说：“陈大人，江宁知府陈龙岩站起来了，卑职在。陈大人，你是江宁首府啊，我看这个事儿就交给你去办吧。卑职遵命，要抓紧时间啊，马上把银子提走，我等候你的好消息。遵命。”众官散去，单说陈龙岩跟守备大人叫张琪，他俩关系不错，一文一武。离开布政使司衙门，回转江宁知府衙门，边走边谈，一谈于成龙怎么样小心介意，另一方面怎么破获此案。回到衙门休息片刻，该休息了，两个人分开了。到了第二天又凑到一块研究怎么破案。这张琪就说：“你把手下捕快班头全找来开个会，当场宣布2000两银子往这一摆，我相信有人会自告奋勇。”也对，一声令下，马快班头50余人全到齐了。这些人往上一看，好嘛，俩官都在这坐着呢，一个个面带严肃，众人躬身施礼。陈知府一挥手，免，各位站立两旁。是，哗，站好了。大伙一看，那有一大堆银子，白花花的，看那样上千两还多，这干嘛呀？不敢问。陈龙岩这才说话：“各位啊，不必紧张，今天把各位请来，就是商议如何破获于可一案。于可不用我介绍，各位都心里有数。总督大人明示，在近期必须破获此案。”我说：“各位，哪位自告奋勇？谁要是能破获这案子，看见没？这堆银子2000两就是他的，本府也打个保票。你要破获案子，破了，真把人绳之以法了，我知府衙门另外再给200两奖励，一共是2200两。大家看怎么样？”哗，这玩意儿真叫人眼热呀，那是钱呐，谁不想发财，但是没那勇气，因为于可太难对付了。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好半天没人吱声。正这时候有人说话了：“大人，我愿意破获此案。”哎，真行哎。两个官把目光集中到这个人身上，一看此人中等身材，长得是方面大耳，俩眼倍儿亮，能有34、35岁。张琪张守备不认识，因为他不是这个衙门的，但是陈知府认识，正是手下步兵班头，姓雷呀，叫雷翠平，雷班头，那是江南名捕啊，破获了许多许多棘手的案子，精明强干，武艺超群。所以陈知府笑着点点头：“好，
好好好好好，
雷班头，你愿意破获此案，正是，银子你拿去。多谢老爷。
等等，雷翠婷啊，这可不是说着玩啊，这个案子跟以往的案子截然不同，这是总督大人亲手抓的，我负责破获此案。这要无边无厌的从今天破到来年还没有头，这可不行。另外我120个相信你，把这么多银子给了你了，万一那个万一，瞎话没说，万一拐银子跑了呢，找谁去？雷普快明白，老爷您放心，现在我不拿银子，我回家把我老娘媳妇孩子全接到衙门来，作为人质你给找地方住下，我别把银子拐跑了，多攒我破获了案子，您再把人给我，我们一家人再团聚，您看怎样？
好好好好，雷班头休怪本官小气，也只好如此了。
这雷班头雷翠平还真行，把一家老少送进衙门做人质，把银子提走了。
那么这件事情于成龙也听说了。
于成龙点点头，不管案子破得快与慢，总之是动起来了。
你上面这人不带头不推动，底下肉筋筋就没完没了啊。
打这之后，于成龙带着朝廷干什么？还是老样子，微服私访。他围着这江陵府转了几天，又到远处苏州、扬州暗访多日，他才发现陈知府所说不假，这地方十分富庶，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，那苏州那太漂亮了，扬州也非常漂亮，这有钱的人有的是，生活糜烂呢，而且那妓院一家挨着一家的，大有歌舞升平。
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，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。
意思，于成龙对此深恶痛绝，心说这像话吗？不行，在我的治下绝不能允许他们存在。于成龙回到衙署之后，把笔帖式师爷都找来了，把这事跟他们一说，叫他们逆词起草，形成公事，发到下属，最小的官是知县呢，全接到文告了，上头开列着多少条多少款，禁赌禁娼，雷厉风行，把两江一带的妓院全封了，妓女撵出境外，绝对不允许，如果一经发现要严惩不贷，把那些官吏的赌场封闭，不行赌博，这是玩物丧志的地方。另外于成龙又命令任何人出入不准前呼后拥，招摇过市，惊扰百姓者严惩不贷，等等等等等，甚至对饭馆还有约束，奢侈浪费者不但没收他的钱，也要严惩。那位说于成龙做的过分吗？这玩意儿也不是没道理啊。于成龙是恐怕大伙儿浪费，把钱白白花掉，以备不时之需。老头是治家的人呢，按着他的意图要这么办。百官谁敢不听啊，各地是雷厉风行，贯彻执行。单说这天于成龙坐不住了，心说我还得出去溜达溜达，看一看他们对文告怎么领会的，执行没执行。他穿着便衣，带着朝青，又带了几个跟班的，没坐轿也没骑马，奔江宁府。溜溜达达刚走到十字街，突然发现对面一阵大乱，马挂銮铃的声音，不灵灵灵灵灵，闪开， 他们那三个，他妈的三个，咔咔咔！于成龙闪身站到路边，抬头一看，头前有四匹快马在头前开路，骑马的手中都拎着鞭子，敢打行人。其中有个老太太躲得慢一点，挨了一鞭子，哎呦一声就摔倒在路边了。他们理也不理，是问也不问的。往后一看，有四乘轿子，喝山喝山喝山喝山抬过来了，轿前轿后簇拥着二三十号，一个个是横眉立目啊。老百姓躲得远远的，哪个不骂呀？这不跟瘟神降世一样？于成龙一皱眉，这什么人？我早有文告，不准在街上横行闹事。这什么人呢？居然敢不听啊！看这意思，比衙门这派头还足呢。朝廷在，过去拦住，问问他们是什么人。明白。苏朝京叉着腰，把道路一拦，站住。骑马开道的一看，你谁呀、啊、你？你是个姐儿你？其中有几个从马上跳下来，拎着鞭子奔朝廷来了，用鞭子一指：“我你瞎呀你啊！你没看这队伍，你是活腻歪了你。”朝廷一听，一拨了脑袋：“我看你瞎！你们哪儿的？招摇过市，违背总督大人的指示，你们懂不懂啊？”你说什么？违背总督大人的指示？你跟总督有啥关系？你放什么嘟噜屁？打他打他啊！啪，赵朝清就一鞭子。朝清一个没留神吃了亏了，那朝清能干吗？第二鞭子举起来，还没等打下来，苏朝清往上跨步闪身，伸手把他腕子叼住，往怀里一蹬，脸趴下吧你啊！嘟噜啪趴下了。苏朝清照他就是一脚，正踢个满脸花。这位鼻子口窜血，哎呀，这爷子敢打人。后边冲上一个，刚一抓苏朝清，苏朝清使了个倒踢紫金冠，用脚后跟往后一踹，啊当，正踢的这位裆里头。男人的裆是最怕踢，那小子嗷一声蹦起来老高，紧跟着在就地翻滚，疼痛难忍。这队伍没法往前走了，四乘轿子也落了地了。为首那两乘轿子里下来俩年轻的，呀，溜光水滑，是穿绸裹缎儿，挽着白袖头，系着腰带，一瞅拔着胸脯，就是不可一世的样子。拉长音问：“怎么回事啊？”回主子：“有人拦住去路，可能是个疯子，说不让咱们招摇过市。”他哪儿的？不清楚是哪儿的。把死打，打死门狗李卫狗，这是打，往死打。于成龙一看事儿闹大了，没想到光天化日这伙人这么大的胆子。于成龙过来了：“住手！我看你们哪个敢行凶！”众人一看是个老头，就乐了：“嘿，人老不死的。”你是谁？于成龙还带着跟班的呢，跟班里看不亮名号不行了，不就非吃眼前亏不可。你们不知道这位老人家是谁吗？这位是两江总督于成龙，于大人在此，总督大人在此。这玩意儿好使啊，要不现在也是一样，一打仗这头说话了，我公安局的。把证件一亮，这边就辟邪。总督大人也是一样啊，这些人全傻眼了。于成龙，于大人，就这老头啊，这怎么穿的跟个教书先生差不多少？到第三乘轿子禀明主人，这主人从轿子里头钻出来了，是个50多岁的中年人，接近老年了，穿的更华贵了。小脸沉沉着，母猪眼翻着，怎么啦？老爷，坏了，我们跟总督大人发生冲突了。 什么总督？说新上任的两江总督于成龙于的人来了。糟糕，带我观看。这主人大步流星到了队伍的前头，打量于成龙。不管于成龙穿什么样的衣服，那威风在那儿，你不服不行。一看那个神态，那个气质，他就矮了半截，是坚信不疑。光天化日，谁敢冒充啊？你不是于成龙，你说你是于成龙，就这一条就能判徒刑五年。所以他过来扑通就跪下了。不知总督大人驾到，有失远迎，当面冲撞，死罪死罪，小民叩拜大人。都不打了，退归原位。朝清气呼呼叉着腰也躲到于成龙身后。于成龙看了看他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小民姓沈，叫沈清源。那两个年轻的后生是你什么人？那是我的犬子，一个叫沈宏源，一个叫沈宏业。啊、哦，你们是亲爷仨。后边那层叫的做的什么人啊？那是我的夫人刘氏。你们前呼后拥的，这是上哪里去？赶奔庙上前去降香。啊、哦，降香。沈清源，你家凭有钱吧？看你这个气派，比官府的架子还大呀！哎。哦，带着这么多人兴师动众啊，你是一平民百姓，不就是有俩糟钱吗？把你称的是胡作非为。本大人的告示你见过吗？什么叫招摇过市？你这就叫招摇过市，懂吗？
我懂，我明白。
懂没什么还这么干。你烧香，你爱干什么干什么，这条路你可以走，旁人也可以走。为什么指挥人敢打行人？知道犯法不犯法？